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电动车销量持续增长，澳元已跌至历史新低。房屋保险费升至数十年高位，中位价涨400多元。澳洲工资连续三季增长0.8%。维州保释法律将实行重大修改，放宽保释条件。澳洲邮政推出次日送达国内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数据显示，全澳电动车的销量正在持续增长，其中温州电动车的使用率领先全澳。澳洲汽车工业协会8月14日发布的汽车注册和销售分析报告显示，2022年1月31日至2023年6月期间，澳洲电动车普及率翻了一番，从0.18%上升至0.38%。其中在全澳电动车使用率最高的10个地区中，温州占了4个。在该协会的电动车注册排名中，布里斯本位居榜首。截至今年1月31日，电动车注册达6749架，其次是坎培拉3017架和黄金海岸的2933架。昆州的阳光海岸和墨尔顿湾地区亦跻身10大电动车热点地区，而新州的雪梨及其北部海滩、富林盖和山顶郡地区，维州墨尔本的布莱恩达拉地区亦跻上销售榜单。不过，首都行政区的电动车销量在澳洲居首位，占第二季度电动车销量的 21.3%， 其次是塔州 9.98% 和维州 9.97%。 在北领地，电动车的使用率较低，仅占新电动车销量的 2.28%。 昆州汽车俱乐部公共政策负责人海恩表示，注册和销售数据表明昆州人越来越多的接受电动车。联邦政府的减税政策和昆州领先市场的电动车退税政策帮助更多驾驶者换车。今年7月，昆州政府将年应纳税收入低于180,000澳元的家庭购买新电动车的退税额从3,000澳元提高到6,000澳元。北领地的电动车销售量最少，但该地区的混合动力汽车销售量在第二季度全国最高。北领地汽车协会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斯表示，这一趋势并不令人意外，并表明北领地人仍然担心充电站的可用性。综合消息，中国经济问题加深，引发全球投资者担忧，澳元这个星期一跌至9个月的低点，预计仍有继续下滑的风险。8月14日，澳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降至64.59美分，随后在下午的交易中稍有恢复，回升至64.8美分。西太银行高级货币策略师卡罗说，受澳洲储备银行转向温和派、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以及美元走强的打击，澳元已经连续下跌4个星期。如果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加深，7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将会令到投资者失望，澳元有跌破64美分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感到担忧。安保资本首席经济师奥勒华说，中国的经济数据在继续令人失望。随着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澳元亦面临压力。全球正在形成一种避险的金融交易环境，这个是国际投资者对可预见的未来感到紧张的一种委婉说法。这一环境亦给澳元带来下行压力。奥勒华说，澳元被视为全球投资风险的晴雨表，澳元在短期内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综合消息，由于越来越频繁的灾害，导致澳洲20年来房屋保险费出现最大涨幅。有些澳洲家庭将1年中2个月的收入用于购买房屋保险，一些家庭则不买保险。精算师协会8月1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1%约124万个家庭面临保险负担危机。该协会的研究发现，截至3月份的12个月内，家庭保险的年中位价上涨了400多元，达到1894元。在某些情况下，高风险、洪水易发地区，例如昆州北部和西澳地区，房屋保险费上涨了50%。经济学家胡特利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再也无力承担保费。他警告说，这个意味着很多受灾家庭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巨额账单却无力支付，有时甚至没有安全的栖身之地，同时还要应对灾害本身带来的创伤。精算师帕特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房屋保险费是过去20年来我所见的增幅最大的一次。房屋保险费增长的一半与建筑成本通胀有关，由于供应链短缺， 建筑成本通胀在过去两年中急剧上升，受气候变化影响，自然灾害亦有所增加，再保险成本亦有所上升。证券师协会发布呢份报告之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赛事上个星期的研究显示，87%的保险单持有人在最近一次续保时发现保费上涨。证券师协会的报告建议政府加大保险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帮助缓解成本压力。今年早啲时候，联邦政府设立了灾难准备基金，承诺每年投入2亿元用于风险和复原力项目。坎培拉消息，澳洲统计局8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季度的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一致。该季度工资价格指数上升0.8%，相比之下，之前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生活成本的指标在6月季亦增长0.8%。统计局话，年工资增长率为3.6%。在6月季期间，私营部门工资上涨0.8%，公共部门工资上涨0.7%。统计局的价格统计主管马菲德特话，这个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工资增长0.8%。6月季定期工资调查显示，工资涨幅高于去年同期，因为最近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市场压力被纳入整个组织的工资决策中。与一年前相比，本季度工资增长的工作岗位减少，但平均而言，获得的加薪幅度更高。获得的加薪3%以上的工作岗位比例是自2012年以来6月季的最高水平。随着企业薪酬谈判协定的生效，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率为3.1%。是该行业自2013年3月季以来的最高水平。该季度私营部门工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建筑业增长1.3%，其次是专业工作岗位、科学和技术服务工作岗位增长0.7%。美本消息，维州律政厅长蔡姆斯表示，维州政府在8月15日出台立法，以减少被控犯有低级罪行而被还教候审的人数。根据对保释法的修改，那些犯了不太可能被判入狱的罪行的人，在等待判决期间不会被关押在监狱中。维州政府表示，这一变法将适用于简易犯罪，不包括一些特定的犯罪，包括性暴露、展示勒索标志和普通话严重攻击。蔡姆斯说，我们不会放松对严重违规者的规定，他们仍然有最严格的规定适用于他们，并将面临还甲。保释改革还将细化不可接受风险的定义，以明确法院不应仅仅因为某人有进一步轻微犯罪的风险而拒绝其保释。在修订后的条例下，违反保释条件及在保释期间再犯其他罪行，将不再被界定为刑事罪行。要求在保释期间犯罪的人接受更繁重的测试的双重提升条款，亦将在改革中被取消。2017年1月，在密斯加格素纳时揸车冲入繁忙的帕克街购物中心，造成6人死亡，都受人受伤。此后2018年出台了更严格的保释法律，其中包括双重提升条款，他当时正在保释中。政府选择不取消反责任测试，这个也是2018年改革中引入的。在这项测试中，罪犯自己而不是控方必须证明他们为什么应该获得保释。相反，政府试图将反向责任测试的使用频率降至最低。综合消息，澳洲邮政 Australia Post 将在澳洲3个大都市推出次日送达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按照这一计划，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居民有望获得次日送达服务。新服务将为网上商店和仓库提供交付时间框架保证，提交截止时间亦将延长。客户可以选择当日跟买时候下单，亦可享受次日送达服务。目前，州邮政现在只向部分零售商开放这项服务。不过，未来几个月内，该服务扩展到更多的地区和线上市场。澳洲邮政行政总裁说，澳洲邮政机构一直在倾听客户的意见，知道他们在网上购物时更加挑剔，希望获得更多的确定性、简单性和速度。指他将帮助零售商更好地与亚马逊等其他快递送货市场竞争。按照计划，配送成本将由零售商设定，澳洲邮政的 Metro Services 客户将被优先考虑，机构将与零售商合作，确保优先考虑这些客户的订单。澳洲联邦通讯部长罗兰说，澳洲邮政必须跟上激增的需求，尤其是在繁忙夏季的激增需求。截止去年12月31日的6个月内， 澳洲邮政仅仅实现2360万元利润，比12个月前下降咗88.2%。机构目前正寻求实现服务现代化，着眼于电子商务嘅未来增长，并表示未来10年每3元嘅零售额中就有1元嚟自网上消费。澳洲邮政上个月发布嘅电子商务季度更新显示，尽管交易增长放缓，不过定期网上购物嘅家庭数量仍在增长。上个月，澳洲邮政以能源、劳动力同燃料价格上涨为由，宣布包裹递送价格从7月份起提高10%。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